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心理学家认为，每个人的一生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求被看见。就像婴儿，虽然还不会说话，却会用哭闹的方式来吸引父母的关注，而且天生就能识别领会大人的表情。你笑，他也笑，你扮哭的表情，他就还你一个真哭的泪眼婆娑。专家说，被看见的孩子是幸运的，认为那些被父母重视、经常被肯定认可的孩子就是被看见，而那些调皮捣蛋的孩子就是不被看见，或他们觉得自己需要被看见，所以要故意惹是生非。而且无论是在学校还是职场，被看见的学生或职员会更有动力。进入婚恋，情侣之间的被看见也总会让人生发出激情和爱意。总之，一个常常被看见的人，幸福指数会比较高，反之则受伤指数就会比较高。信主以后，我终于明白，人天生渴望被看见，其实是渴望爱的满足，渴望得到更多无穷尽的爱。因为创造主神就是爱，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天生就需要爱，不断在寻求爱。这一点都不稀奇，是自然而然、合情合理的生理和心理反应。而且人不仅需要被爱，本来也应该给出爱，但人脱离了爱的源头，被罪性机制所左右，能给予别人的爱都是有限的。所以在爱的饥渴中，期望被人看见，想方设法从人那里获取爱，不仅不能得满足，反而还会被索取、被伤害。可当我们寻求到爱的源头，当我们的生命与创造主神连接时，我们对爱的需要就不断地得到满足，然后也才能将满意了的爱流淌出去给别人。这样，爱与被爱、看见与被看见才能自然地发生。有人一生都在不停地寻求被看见、被爱，却原来寻错了对象，当然就寻而不得。不知朋友您还在寻求被看见吗？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出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的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 我们查考和分享了马可福音的六章一到三十一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马可福音的六章一到六节就讲述了主耶稣回到自己的家乡拿撒勒，并在安息日进到会堂去教训人。主耶稣他的教导充满着智慧，效果很好，可是他的同乡却只把他看作是一个木匠，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工人罢了，不比他们强多少。他们看到别人受感动而跟随主耶稣，他们就感到很生气，因为耶稣是他们的同乡，他们就拒绝了主耶稣的权威。他们认为自己认识主耶稣。那么这个先入为主的想法就使他们无法接受耶稣的信息。耶稣本可以在拿撒勒行更大的神迹的，但是众人的骄傲跟不信的态度就使耶稣没有这样来做。他们不接受主的信息，不信耶稣是从神而来的，因此主耶稣的神迹对他们就起不了多大作用。于是呢，耶稣就到别的地方去寻找那些愿意回应他神迹和信息的人，把真理就启示给那些愿意接受福音的人。好，马可福音六章七到十三节就讲述了耶稣差派门徒出去传讲福音，并赐予他们制服污鬼的权柄。马可记录耶稣指示门徒除了拐杖之外什么也不要带，而马太和路加却记载说耶稣叫门徒不要带拐杖。那么有学者就指出了，马太和路加所讲的是傍身的棍，而马可所指的是牧羊的杖。那么无论如何，这三位福音书的作者所指出的重点都是一样，门徒马上要出发了，他们没有周全的预备，所以必须依靠神的照顾，而不是自己的资源。虔诚的犹太人离开外邦地方时，会把脚上的尘土给剁掉，表示不被外邦人所影响，外邦人的习俗跟自己是无关的。使徒离开犹太城市时，就把脚上的尘土给剁掉，则清楚表示了那里的人拒绝耶稣和他的信息，跟门徒无关。耶稣清楚表明，人要为自己对福音的态度来去负责。门徒只要忠心清楚地传讲福音信息，那么遭人拒绝后，门徒就不会受责备。别人拒绝耶稣基督拯救的信息，我们传福音的是无需负责任的。不过，我们是有责任忠实地来向人去讲明福音信息的。好，马可福音六章十四到二十九节就讲述了耶稣他的名声就传扬出来，连希律王也听见了。希律和许多人一样，不知道耶稣的真正身份，他们不能够接受耶稣自称是神的儿子，所以呢，他们就虚构一些理由来解释耶稣的能力和权威。希律就认为耶稣是复活了的施洗约翰，而一些熟知旧约的人则认为耶稣是以利亚，那么还有一些人则认为耶稣是摩西、以赛亚、耶利米这一类的先知。这些人自以为是地说出了耶稣是谁，比如先知、教师或者是好人、义人。那么因着他们的骄傲，耶稣在他们的生命中的影响力就大大的减少。然而无论人怎么样想，也不能改变耶稣的真正的身份。那么今天我们必须真正认识到耶稣他是救主，他是神的独生子，耶稣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好，马可福音六章三十到三十一节就讲述了门徒完成工作之后回到耶稣那里，耶稣带他们去休息。为神工作非常重要，但是要有效的为神来工作，就需要定时休息以恢复体力。马可福音第六章很长，那么上一次节目呢，我们只是分享到了前面的三十一节经文，尤其就提到了施洗约翰被希律所斩首的过程，让人心寒。那么现在我们就继续来研读第六章所剩下的部分。好，马可福音六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经文记载，他们就坐船暗暗地往旷野地方去，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好，要想找到一个地方来休息真的是太难了。群众来到加利利的海边等待主耶稣和门徒上岸，主耶稣他的反应是 蛮有同理心的。在主耶稣眼中，所有的人都是羊，主耶稣他是真正的牧者，这也是耶稣要喂饱他们的原因。主耶稣先是用真理教导喂饱他们属灵的需要，然后才喂饱他们生理的需要。好，马可福音6:35-37经文记载，天已经晚了，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20两银子在当时相当于大半年的工资。耶稣就给了门徒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是门徒需要学习的属灵功课。今天我们生活在现代的信徒也需要学习这个属灵功课，因为主耶稣常会要求一些不可能的事，理由很明显，主耶稣呢要做事了。马可福音6:38-44经文记载，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5个饼2条鱼。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地坐在青草地上。众人就一排一排地坐下，有100一排的，有50一排的。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这是一个神迹，创造主起初造了鱼，让五谷在田里生长，那么现在就按照他的话造出食物给这群人来吃。也许在群众中有人是第一次来吃饱的，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如果把妇孺计算进去的话，那么人数呢估计要大得多了。你们有多少饼，这一节经文就蕴含2个含义。首先就是不要过分的在意自己的不足跟软弱，即使我们的信心只有芥菜种那么大，主耶稣他也视为至宝。因此我们应该要迫切寻求更大的信心。好，第二，微不足道的力量只要是被耶稣所使用，就可以发挥伟大功效，因为神能够使无变为有，他拣选世上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使一粒种子结实30倍、60倍、100倍。那么在场的人都吃饱了，这让我们看到神他会供应人一切的需要。正如腓立比书的4:19保罗所说的，他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但是我们的神却没有应许会满足我们世俺的情欲。提多书的2:12反而警告我们说，要除去一切污秽的心思与意念。倘若众人继续只求5饼2鱼的神迹，耶稣会拒绝他们。不是因为主耶稣没有能力，而是因为以下的3个原因。首先就是神迹的目的并不是单单为了满足肉体的生理需要。第二，过于追求神迹容易使人忘记了劳动的真正意义，陷于懒惰当中。第三，盲目追求5饼2鱼的神迹来满足肉体的需要，会导致忽略属灵的需要，也不想明白真理了，还容易让人贪得无厌，不仅不懂得向神去感恩知足，还会抱怨神。那么总之呢，体验过神迹的众人应当首先认识到耶稣行神迹的真谛，而不是追求神迹本身。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马可福音6:45经文记载，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在随即和催促的两个词当中，我们就看到了一种紧急的状况。约翰福音6:15，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他这样做的原因，就是因为百姓要强迫他做王。加利利的居民就狂热地要求耶稣成为带领民族解放的政治领袖，因此主耶稣就辞别门徒，与神共享隐秘的交流。好， 马可福音六章四十六到五十二节就记载了耶稣，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约有四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且甚惊慌。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住了，他们心里十分惊奇，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好，请注意，马可福音并没有记载西门彼得在水面上走到主耶稣那里去，毕竟马可的数据呢是来自西门彼得，彼得他是刻意的漏掉这段故事，在马太福音就记载的很详细了。好，请注意，马可福音的六章四十八节说，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门徒那一晚在船上，他们汗流浃背的和风浪去搏斗，风浪太大，船里头已经进水了，他们紧张地划着桨，害怕船要沉了。但是主耶稣看到他们摇橹甚苦，我很喜欢这句话。我不知道你今天的情况如何，你的职位是什么，也许你现在的情况是很困难的，也许你一个人坐在黑暗的一角，也许你正面临试探，问题大到难以承担，也许你发现自己正处在风浪当中，就好像小船快要沉了。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耶稣看见他们摇橹甚苦，主耶稣看到你了，他已经知道你的问题了，你不需要发求救的信号，因为主耶稣他已经知道了，你只要是把一生交给主就可以了，这是我们在黑暗中应该做的事，一切交给主吧。耶稣看见他们摇橹甚苦，这句话只有在马可福音上有记载。然后我们看到主耶稣他走过去坐上小船，马可说他们心里十分惊奇，门徒的信心受到考验，他们惊慌，到现在他们心里仍是愚顽，不能确信主的神迹和能力。好，在马可福音第六章的最后的一部分，我们就看到主耶稣他就来到了格尼撒勒的境内了。马可福音六章五十三到五十六节经文记载，既渡过去来到格尼撒勒地方，就靠了岸，一下船，众人认得是耶稣，就跑遍那一带地方，听见他在何处，便将有病的人用褥子抬到那里，凡耶稣所到的地方，或村中，或城里，或乡间，他们都将病人放在街市上，求耶稣只容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凡摸着的人就都好了。好，这段经文就有力地刻画了主耶稣的医治者的形象。这里登场的病患呢，大概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靠他得蒙医治的人，那么另外一种就是不关心属灵的事情，只追求耶稣能力的人。我们无法想象主耶稣从古到今他到底医治了多少人。我亲爱的朋友，连主耶稣的仇敌都从来没有否定过主耶稣能够行神迹，但是我们要明白追求神迹背后的属灵意义，这才是最重要的。好，马可福音的第七章是这卷福音书的主题，说明主耶稣他是神的仆人，是为了遵行神的旨意而来的。主耶稣他是带有行动的人子，他做事尽善尽美，当时的罗马人也是愿意要把每一件事都做好的。主耶稣他是一位奇妙的救主，他能够救人，只有主耶稣才能够拯救全人类。两约时代是从旧约的结束到新约开始的这段时间，它是以色列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之一，他们被掳之后回归耶路撒冷，在两约之间的时代，有一些新的群体和政党出现并且发展壮大，这是在旧约圣经里头没有提过的，这些族群就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文士和希律党。文士在开始的时候是很好的，比如以斯拉，他是祭司，是文士，也是领袖，这些文士呢是专业的解经家，但是到了主耶稣的时代，这些人就变得钻牛角尖了，他们关心那些律法的字面意思过于属灵的道理， 那么这也是我们今天最大的问题之一。任何事只要是一钻牛角尖儿，就会造成混乱。在主耶稣的时代，犹太领袖在宗教上就是这么的混乱。法利赛人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好的，他们的兴起是为了要捍卫犹太人的生活方式不受外邦的影响。他们是严格的律法主义者，他们相信旧约，在政治上他们是国家主义者，他们说要把天国或者是神的国带到地上来。撒都该人是有钱人和社会人士所组成的，他们没有属灵的深度，只想丢弃传统。他们排斥超自然，也反对接受超自然和固守旧约的法利赛人。他们的思想和希腊文化很接近。希律党是主耶稣时代兴起的政党，他们要维护希律王的宝座。好，那么这些背景数据呢，就可以帮助我们来了解下面的事件了。好，我们看马可福音的第七章，第七章第一节经文记载说，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好，你会注意到主耶稣谈到这些人的时候，知道他们是从耶路撒冷来到主耶稣传道的加利利地区。他们要越过约旦河来到迪加波利，这个地方呢有十个附属的城市。马可福音七章二到四节经文记载，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从世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拘守，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这里是很有趣的，主耶稣的人性在这里就引起了危机。在马可福音的六章三十节就说到，门徒被差派回来之后，聚集到主耶稣面前，把所遭遇的事都向主耶稣来报告。那么现在文士和法利赛人也聚集在主耶稣面前了。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和他的跟随者，以及法利赛人和他们的追随者就要起冲突了。一组人是由主耶稣的朋友和爱主的跟随者所组成，那么另外一组是由主耶稣的仇敌，还有那些想要找机会除去主耶稣的人所组成的。事情通常都是这样的，一定会有两组人马，不是相信主的人，就是拒绝主的人。那么你是哪一组的呢？这是有区别的。问题不是在于你是哪一个教会的会友，或者是你受洗没有，而是在于你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如何呢？那么这才是问题的重点。那么显然，这些从耶路撒冷来的代表到加利利去窥探主耶稣，他们是头脑聪明的反对者，为的是要陷害主耶稣。主耶稣用他的神性来为自己辩护。约翰福音的七章四十六节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这是主耶稣仇敌的见证。由于主耶稣不重视他们的传统，那么这些人要找主耶稣的把柄其实并不困难。那么他们的传统是什么呢？他们就指责门徒不遵守礼仪，那是因为主耶稣没有要求门徒去遵守旧约古人的传统。这里所讲的只是礼仪洁净，与真正的洁净是无关的。马可特别向罗马人解释，这种仪式上的洁净呢，是只有以色列人才有的。那么的确是这样，神给了以色列人许多有关洁净的知识。旧约的利未记中有很多有关洁净的规条，这些很重要，因为神在教导他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那就是罪人需要得洁净，才能够享受跟圣洁的神去交通。但是法利赛人却建立了一个很大的传统来解释摩西律法，其中一些是摩西赐他们律法时代已经有的传统。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些传统反而成了律法，甚至形成另外一种传统，和律法的本意呢相去甚远。在这段经文中，有一些传统已经有详细的解说，他们注重洗杯子、洗盘子、洗铜器、洗桌子的礼仪，这些都是繁琐外在的表现。洗这个字，它是洗礼的意思。他们自己的洗杯子、盆子、宗教的对象，甚至桌子，这是谨守宗教礼仪的做法。 你很难想到一个人可以经历过整个宗教的仪式，却忽略了原来的目的。他们忘掉了人需要先洁净，那么才能够建立跟神的关系。那么今天我们也发现类似的事情，有很多人为了某些神学观点或者是宗教的论点在那里争论不休，他们却忘记了耶稣基督这位人子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其实，如果是没有神的宗教礼仪，无论显得多么神圣、庄重和华丽，也不过是宗教形式而已。说到底，信仰就是相信、仰赖和依靠。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生命关系的连接，而不是任何外在的形式。从永生的角度来看，人的一生无论怎样成功、成就、成名，即便如众星捧月，被赋予最璀璨的荣誉、最华丽、最高规格的颁奖典礼仪式，都毫无意义，终究是过往云烟，转瞬即逝，谁还会记得呢？但跟创造主神连接，建立关系，才会有根本上被看见的满足和始终被爱的安全感，也才会有生命的更新、改变和属天能力的获得。对基督徒来讲，我们也需要审视自己，究竟我们相信的是神，还是某种宗教仪式呢？我们去教会参加敬拜，究竟是为了履行做礼拜的仪式，还是为了寻见神、认识主呢？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全心全意爱神爱人如己。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